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学会足够脆弱，允许自己被看见，是以我们真实的样子被看见，而不是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并且将我们完全的交付给世界，甚至要交付那些我们感到羞耻、害怕和不完美的部分。我不再去需要等待左边来一束光给我方向，我已经找到方向了。这两个曾经都代表我真实感受的名字，或许是时候可以合二为一了。唯有这样，我才会一点点地增加确信，相信真实的我就足够有价值，去吸引无数闪闪发光也在独自升级的美好人类。你好，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是你们的主播看左边有光。那今天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这样介绍我自己了。2026年已经进入二月了，我才姗姗来迟地上传了第一期节目。不过这可不是因为我偷懒了或者是忙不过来，其实正好相反，在停更的一个月里，我为新的一年的节目规划了很多准备工作，也思考了很多。所以这一期我想毫不隐藏自己的兴奋，和你分享关于这段时间的思考和接下来播客我很期待的一些尝试与变化。首先第一个改变是我的名字。在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这个节目中，我作为主播一直是叫自己看左边有光，但今年我想做出一些改变。在说做出什么改变之前，先来说说当初我为什么会叫看左边有光呢？这其实是我十年前刚刚开这个播客时的状态。当时是2016年，我在上海浦东的一家游戏公司工作。公司在金融中心的12楼里，宽敞的办公室里有一排排长长的工位，整个环境非常安静。即使是隔壁的工位，我们也是用电脑里的 QQ 沟通的。虽然我也挺喜欢安静的环境，但当时的工作内容和人与人的沟通都让我觉得有一些孤独吧。办公室里大大的落地窗在我工位的右边，一到秋冬时间，在下班前的一个小时左右里，落日的余晖就会从右边穿过各位同事投射到我的工位上。当时的我虽然毕业进入了工作一年多，但还是搞不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想要什么，只知道自己的工作并没有让我有任何的满足感。就是在那样的契机之下，我开始与人合作，尝试做英语教育相关的自媒体。我们就是从播客开始的，后来又随着16年自媒体的风向延伸到了短视频和直播。当时的闲暇之余，我也产生了自己做一点自己喜欢的内容的想法，所以就开了这个播客。当时我给自己起名字的时候，无意间就看向了工位右边的窗光。一开始我给自己起的名字其实是看右边有光，但不知道为什么录音的时候我总是读错，读成看左边有光。后来一想，这不正体现了我一直想逃离这个不适合我的地方的心情吗？我做这个节目时的初衷其实就是想有一种我并不属于这个工作，而属于更远的世界和更广阔的眼界的一种假想。那么我想追求的可能就是不从右边，而是从左边照进来的光吧，就将错就错，用了看左边有光。而我给节目的起名就叫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十年前我给节目的 slogan 是眼睛和胃总要有一个在路上，当时我想通过分享我读的旅行美食书籍和自己以前的旅行体验，去逃离现实的那种无力感，所以才有了这句假装。播客更新了大概半年后，我因为创业的方向改动和辞职离开了这份光在右边的工作， 渐渐的就停更了。去年初我重新开始更新博客，现在想起来动机和经历竟然与2016年惊人的相似。我同样在一份安全却不再给我满足感的工作里，连办公室里的窗也一样是在我办公桌的右边。每到下午两点之后，就会有刺眼的阳光扎得我几乎睁不开眼。我本来是想重新开一个播客的，然后起一个新名字，但当我打开以前的播客，看到这个名字，就决定沿用起十年前的“看左边有光”和节目名字“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不同的是，这次的假装不再是逃离，而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我想尝试去相信，我的文字和声音能够聚集起与我相似的人。而这一次的在路上，不仅是外部的世界，也是自己内心独自升级的成长之路。那么2016年到2025年里，真的什么都没有变吗？当然不是，而且恰恰相反。在重新开始更新节目前的那八年多里，我用另一个名字认真地在现实生活中活着，被身边的人所认识。这个名字就是 Rebecca。 如今在美国的现实生活中， Rebecca 除了不是我的法定名字之外，已经几乎代表了我的身份。平时配偶、朋友和同事都是这样称呼我的，包括看病就医、租房购物、填写表格，我都是用这个名字。从2016年开始第一次创业之后，接触我的人大部分都是叫我 Rebecca。 昨天在写稿子的时候，我就开始想，从2017年我从游戏公司辞职后到2025年，我以 Rebecca 的身份过了什么样的生活呢？首先，我和合伙人一起经营了影视英语自媒体，一度做到了大概全平台有四五万粉丝，当时还收到了主流的腾讯、梨视频、哔哩哔哩等邀约一起做节目。也是在那个时候，我遇上了一个很美好的美国姑娘 Sarah。 在她的鼓励下，我们离开了经营理念不合的原合伙人，重新建立了我自己的英语与成长自媒体平台 Within Reach 咫尺英语。当时我们吸引到了一大群和我们年龄相仿，主要是女生的美好而很有爱的学习伙伴们。后来当一直合作的平台停止与我们合作时，我为了生计以及锻炼自己运营和课程设计的能力，去做了不少兼职或全职的打工。那两年里，我当过意大利语视频编辑，当过教育机构和金牌英语老师，当过展览活动策划和政府投标活动的项目经理。就在那时，我也作为 Rebecca 认识了现在的家属，从过去的感情阴影中慢慢走了出来，恋爱、结婚。2020年在疫情期国际政策变化期间，我们的咫尺英语平台也正式落下了帷幕。同一年，我和家属从上海搬到了美国。在得到身份后，我又以 Rebecca 的名字开始兼职新闻翻译工作，再到后来进入了现在的工作，在国际学校里从兼职中文老师开始，半年后获得认可，成为全职的学校市场运营，现在已经是第五年了。这份工作从一开始的很有意义感，到工作与人事方面越来越让我焦虑和忙碌。2024年，我出现了严重的解离反应。在家属的建议下，我又用 Rebecca 的身份开始寻找心理咨询。先后两位心理咨询师都确诊我有复杂性创伤应激综合症 CPTSD。 在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下，我开始慢慢地下定决心，要把自己的身心健康和个人成长放在我的工作之前。正当我开始感受到一切有所好转时， 陪伴我9年的猫咪突然心脏病离世，单位又传来了预算削减，要减掉我的职位的消息。双重打击之下，家属和咨询师都建议我用文字来记录我的心情。就是在那个时候，我重新开启了播客，用声音和文字记录我的心路历程，而后面的事情你们都知道了。前几天我看到华人导演赵婷在金球奖获奖时发表的一段感言，我觉得真的很有共鸣。他说，作为一个艺术家，最重要的是学会足够脆弱，允许自己被看见，是以我们真实的样子被看见，而不是我们应该成为的样子，并且将我们完全的交付给世界，甚至要交付那些我们感到羞耻、害怕和不完美的部分。所以我也生出了想用真实的自己和你们交流的意愿。同时在过去的大概大半年里，我参加了好几个写作创作和训练营，有英语的也有中文的训练营，还有一些写作的微行动打卡营。在其中我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美好的人儿，大部分依然是女生，她们相信语言和文字的力量，相信相信的力量，相信自我成长比社会规定的价值更重要。在互相鼓励中，也让我更有了分享自己，甚至分享自己家庭历史的欲望。而在这些群体里面，我的名字也不是看左边有光，而是 Rebecca。 在节目近一年的表达里和社群力量给我的温暖中，都让我觉得我已经不再是一年前或者十年前迷惘的自己了。我不再去需要等待左边来一束光给我方向，我已经找到方向了。这两个曾经都代表我真实感受的名字，或许是时候可以合二为一了，而且实际上来讲也更方便我和社群的伙伴们分享我的作品。那其实我本来是想再晚一点再在节目上改名字的，因为很多东西也都还没有准备好。但这次决定把契机提前，一个原因是我后面会提到的我想在节目上的新尝试，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几周前我开始在现实生活中准备要做一个冒险但是让我很兴奋的决定，那就是辞去现在这份我的经济主要来源在国际学校的工作，花更多的时间做文字创作。最主要的是我想在今年完成一本家庭回忆录的初稿写作。当我和家属提到这个决定并且表示我对经济有焦虑时，家属问我，在你这11年的职业生涯里面，什么时候是你觉得最有成就感感到最开心的时候呢？我竟然不假思索的就说是和美国姑娘 Sarah 一起创业给上千个女孩力量的那2年里。家属说有了那些快乐，在这2年内就算不赚钱也是值得的。这段谈话让我下定决心在近期里辞职，也触发了我把以前做的公众号平台 Within Reach 与现在的播客合并的想法。当年那些美好的女孩子们，虽然不知道如今还能找回几个，但我想以她们当年认识的 Rebecca 的身份，这一次更真实地去聚集这些美好。所以距离2016年10年后的2026年，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你好，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是你们的主播 Rebecca。 过去的一年里，感谢你收听我毫无滤镜的生命分享。现在我想用 Rebecca 这个名字更真实地把自己呈现给你，唯有这样我才会一点点地增加确信，相信真实的我就足够有价值，去吸引无数闪闪发光也在独自升级的美好人类。除了改名字之外，新一年的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还有很多新的尝试想做。 首先是我会开始邀请嘉宾上节目，从我身边的人开始。其实我已经有第一个小白鼠了，她就是我的表妹，当年和我一起做过自媒体，而现在是悉尼知名的琵琶老师 Iris。 节目其实已经录完了，过去一个月没有更新，就是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当时录制就录了3个多小时，剪辑就更费功夫了，剪一个远程录制的节目比我自己录有很多新的挑战，当然也很有趣。节目中我们聊到了她从抑郁酗酒到突破恐惧成为新晋孕妈的心路历程，请你期待下一期节目吧。另外我也和我非常尊敬的前领导约好做一期节目，我也联系了我 follow 的成长公众号的自媒体人，希望在今年里能够愉快地进行一些合作节目。另外就是刚才提到的，我想要重启公众号，发布文字内容，很有可能我会在播客上也去回顾和反思我过去在公众号发布过的自己一些比较满意的文章。就像我刚才一直在节目里面提到的，过去一年的播客创作，我越来越听清楚了自己的内心，也越来越愿意 put myself out there， 更勇敢地向世界展现自己。所以也在这里立一个 flag， 在今年春节的大项目完成之后，就辞去这份不再适合我的工作，专心地完成家族记录的写作。当这个项目开始之后，我也许也会把自己写作过程中的经历和体验分享出来，希望借着这个平台，我能变成越来越强大的自己，也希望我在做的这些折腾可以给你一点点信心，告诉你你也值得，你也可以。好了，以上就是我非常激动的一些新年分享，也可能算是新年励志吧。感谢你收听到这里，新年快乐。我是 Rebecca， 这里是假装我们一直在路上，我们下期见。